典型的信贷关系，无息消费贷款。古希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信贷关系，最常见的一种消费信贷是邻里、朋友、本地商人和市民之间提供的互助无息贷款。对于投资贷款和无法通过互助方式获得的消费贷款，人们会向银行求助，但是银行的贷款利率通常很高，因为银行是人们不得已才会最后选择的求助对象。这些形形色色的信贷关系中，似乎无息贷款的历史最为久远，而且最为常见。这类互助无息贷款从最初的邻里朋友之间互相借用工具和少量金钱发展而来。古代的大多数国家中，违约风险对利息的影响最大，而不是货币的机会成本。由于借贷交易的双方彼此非常了解，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紧密联系，因此人们很少索要利息或者签订强制偿还的合同。除了借贷双方亲密的人际关系外，社会规范也有助于督促人们按时还款。希腊社会特别重视邻里之间的礼尚往来和友好协作。譬如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写道，你的邻居对你友好，那么你也要同样对他，或者尽可能对他更好。如果以后你处于危难，你会发现他将施以援手。城邦这种小型紧密的社会形成了借款人贷款人彼此熟知，对交易本质有充分认识的网络结构。希腊的商业银行。希腊两位最著名的银行家是派森和福尔米奥。派森被人称作彼时的罗斯柴尔德。起初，派森是安提斯泰尼和斯特拉图斯的奴隶，而安提斯泰尼和斯特拉图斯是雅典首批开设银行的商人。然而派森最终获得自由，而且随后获得银行的控制权。派森于公元前369年去世，在此之前他从银行退休，把银行和一个小工厂租给他昔日的奴隶兼助手福尔米奥。借贷行业中的多数员工和经理都是像派森和福尔米奥一样的奴隶或被解放的奴隶。因为银行业与雅典自由公民所信奉的职业伦理相悖，奴隶们除了遵从主家的指示外，也有一定的自主决定权。当时人们非常担心由此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派森和福尔米奥是有进取心的典型人物，他们原本不属于权力精英，但通过努力晋升为富人阶层。派森去世时，他的全部财富达到70塔兰特，古代的货币单位，其中20塔兰特是土地财产，而剩下的50塔兰特是贷款。历史记录显示，这是数量庞大的财富。当时在雅典每周工作五天的劳工，在工作许多年后才能赚取1塔兰特。派森去世后，福尔米奥迎娶了派森的遗孀，成为派森尚未成年的小儿子的监护人。福尔米奥将银行和工厂经营了8年，向派森的遗产支付租金。公元前362年，派森的小儿子成年后，遗产复归派森家族所有，由派森的几个儿子共同继承。虽然派森和福尔米奥从未共同经营过银行，但背后却存在实质性合作。在雅典，这种通过合伙经营形成投资管理的商业银行活动相对少见，雅典的法律框架并不符合商业银行的发展需求。譬如法律禁止向不直接给城市运送货物的船只或者非雅典居民出借任何货币。然而在雅典，较罕见的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即派森和福尔米奥的合作关系，依旧向我们证明了这与现代的银行合作方式存在极大的相似度。海事贷款。古希腊依托海上优势与邻国开展贸易，因此海事贷款在古希腊应用极广。希腊海事贷款和现代贷款的主要结构差异在于偿还条款中对于巨灾风险的处理。现今保险市场的存在减轻了灾难以及资产损失，但是对于希腊人，这是海事贷款或者船舶抵押贷款需要承担的风险。特别是如果发生沉船事故或者海难事件， 船舶驾驶员无需承担责任，相关损失由贷款人全部承担。在很多时候，贷款人会参与陪同整个航海行程，一旦不幸发生沉船事故，自然贷款人无需索赔。海事贷款对于资金提供方而言，可能利润十分丰厚。通常，雅典到伊斯坦布尔的海上航线能收取 22.5% 或 30% 的贷款利率，而雅典是否处于战时，直接决定利率水平。很多贷款人希望每个季节能收回两笔贷款，对于有干劲儿的贷款人而言，收益可能超过 100%。 希腊的房地产贷款。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00年，阿提卡地区使用了一种非常好的系统，能显示出房地产作为贷款抵押物的情况。这种系统使用了一种叫做界碑的物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放置在房产上面的石头，以此区分房产状态。界碑上会写明贷款的期限和金额，因此人们能立刻了解该房产是否已经因某债务合同而抵押给了其他人。大约在公元前450年，阿提卡的一处村庄曾经请求，希望所有借款人的房屋都放置界碑，想必是为了防止房产非法转让以及借款人逃避债务。界碑在当年极为重要，任意更改上面的说明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惩罚。当今时代，一般房地产交易首先要在市政办公室或者契约登记处调查清楚该处房产是否存在未说明的留置或抵押。但是当年界碑对于贷款决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古罗马时期的借贷。古罗马时期，股权融资的重要性快速提升，这与古希腊时期健康发展的信贷市场形成对比。希腊和罗马银行体系的明显差异是，罗马的银行家大力创新，由于系统中留存客户的财务状况，他们与客户签订特别委托协议，为其提供财产管理，与现今很多机构提供的投资管理服务并无二致。从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罗马人积极尝试各种方式开展第三方投资管理。在罗马，尽管免息贷款依旧存在，但比例逐年减少。此外，与希腊和许多其他古代国家相比，罗马似乎对金融活动的宽容程度更高。当时不仅出现传统银行业以外的其他复杂金融关系，而且金融家还获得了稍微高的社会地位。一些银行家的儿子成功跻身为参议员，与身为下层阶级的希腊同行们相比，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尊重与认同。贷出资金并获得相应利息，看似有利可图。长期以来，古代上等阶层的人们，包括许多的参议员和骑士，都参与资金借贷。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如凯撒、安东尼等，通常是大额借款人，他们大笔举债是为了帮助自身竞选拉票或其他方面的政治宣传。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大约是 12%， 法定利率上限的四倍。拥有闲置资金的人们欣然参与。譬如银行家，不仅将自身拥有的资金借出，而且将管理的其他私人资金也一并借出。